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亲爱的听众家人，我们呢这架飞机啊要飞行了，要起飞了。您吃饱饭了吗？如果没吃饱也没有关系呢，可以呢上我们的无限飞行号呢，等一下就继续呢可以饱餐一顿。
我们有心灵响应。
对的。
你知道呢，这个很重要是神的话。对不对？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有诗篇导读嘛。
对对，
让上帝呢他的灵粮呢进到我们的心里。
好，先介绍一下自己哦。我们还没有说我们是谁。
已经要介绍诗篇导读。
因为诗篇导读很重要嘛，神的话很重要嘛。
啊，没错没错。
来，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那今天呢我们有诗篇导读，你应该会听到清新师母的声音。
对
吧？
对的对的，没错。然后呢可能这个读我们的诗篇呢有佳音老师的声音。
哇，真的是听到他们的声音会让我们的心都静下来了，在神面前领受神的话语。在接下来呢我们会和大家呢分享一首来自约书亚乐团的诗歌《天父你都看顾》。接着李医师出场。
李医师呢今天会回应一位罗姊妹的问诊哦。
好，然后呢就是呢我相信呢很多的家人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听的帕运321。我们呢也是会聚焦呢在这些选手，他们的励志
赛事啦，
对，
他们的故事啦，
对，因为呢，如果讲赛事的话呢，因为我们是周末，所以已经失去了新鲜，对，晚了。但我觉得他们的故事呢，永流传，所以呢，我们很想跟大伙儿来分享他们的故事。最后一段时间是做啥？
就是呢来回应家人们的留言，那包括呢在我们的专属留言板啦，短信啊，或者是电邮呢收集到的留言，我们会放在这里呢特别的来回应。
那说到呢这两个星期呢我们的专栏呢帕运321啊，那我就觉得呢我们分享这些残疾运动员的故事时呢我们自己都很受激励，对不对？
对。
那残疾朋友呢或者说残障朋友，只要我们的心灵不受限制，天地都是舞台。例如呢可能他没有参加奥运，但是他也在其他的舞台上呢发光发热。谁呢？就是呢钢铁玫瑰刘玉，不是刘，牛玉。
牛玉是的，她呢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呢截肢的一位女孩。
那她在废墟呢埋了3天3夜，失去了她的右腿。那她是用海绵呢包裹住她的假肢。那当时她心里很自卑，大家可以想象啊。那在2018年过去了10年，她有没有从自卑当中走出来呢？
走出来了。他就报名呢参加了汶川第一届的马拉松，第一次露出了他的钢腿。
对，以前他要用海绵包裹，现在呢他把海绵拿走了，他的钢腿把他给暴露出来。
展露出来。
对，他让大家看到，那就是呢他非常的自信的在中国加油汶川加油的呼喊声中，他一步一步的走到终点。拿到奖牌没有？
没有，他是最后一名。
但又如何呢？
对，他依然获得了最热烈的掌声。
而且他在他自己的人生这条跑道上，他拿到了他自己的金牌，对不对？
没错没错。而且呢他现在呢也去了不同的地方哦，比如说他去西藏呢支教，而且呢他也走上了 T 台，
就是舞台。
对的，去走秀。
哇，模特走秀，你可以想象吗？如果长裙还遮得住，但是你知道很多时候可能是譬如说可能会把脚给露出来的，
是
对不对？
或者穿裙子的话，
对，那他就会让人家看到他的钢腿，对不对？但是你看他勇敢的展露出来，
他现在很自信了。
对对对，还拍视频呢，自媒体展示他的生活。哇，他活成了一朵钢朵玫瑰啊，真棒。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71篇7-18节。
许多人看我为异类，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我要满口述说赞美你的话，终日荣耀你。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体力衰弱时，求你不要离弃我。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一同商议说，神已经离弃他，你们去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与我为敌的羞愧灭亡，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我却要常常仰望，并要越发赞美你。我的口要终日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无从计算其数。我要述说主耶和华的大能，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神啊，自我年幼你就教导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宣扬你的能力给下一代，宣扬你的大能给后世的人。
年老发白，上帝却依然眷顾。当人生进入暮年，很多人身体逐渐衰微，学习能力慢慢减退，原本的意气风发很难再有，原本的魄力也会渐渐消失，对人对环境都有了更多的依赖。以前轻而易举完成的事，现在却需要费很大的周章，这个时候心里也会不再那么刚强，甚至有些敏感和软弱。或许有些人还会生出一些悲悯自怜，诗人似乎也有一点这样的情绪，尤其在年老的时候遇上征战的事情，更是让他不得不紧紧地抓住神，祈求神。19世纪英国圣公会的传道人查理士·西门在服侍主54年之后退休了。有位朋友发现他虽然退休，仍然每天清晨4点钟起床祷告读经。当人建议他应该放轻松一点的时候，他回应说，当得胜的标杆就在眼前时，我岂不是应该使尽全力快跑追求吗？正在听广播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年长还是年幼，让我们都来照着标杆努力直奔吧。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在世人眼中，也许我们没有太高的价值，因为我们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没有很多的物质财富，也没有很渊博的文化知识。然而无论我们年幼还是已经年迈，在你眼中都是同人，都是至宝。年幼之时，你呵护我们，一点点开启我们的心窍，一步步参拉引领着我们，从灵奶到干粮，按着我们的需要喂养我们。遇到困难，你是我们的帮助；遇到艰险，你是我们的搭救。感谢你，这许多年来你一直看护着我们。我们也深知你的恩典慈爱从前与我们相伴，以后也依然与我们同在。我们盼望当我们年纪老迈的时候，纵然身体衰微，心却依旧刚强，在你面前仍旧可以信心满满，不气馁，不懒惰，火热地爱你，也坚固身边的下一代。亲爱的主，求你现在就来操练我们，预备我们。
如此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更快，
和自己赛跑，
更强，
和自己斗拳，
更高，
和自己拼比，
更团结，
为彼此喝彩。
运动场上每一个生命都在发光，
不只是竞赛，他们还是人生路上的金牌得主。
无限飞行号从8月31号到9月8号，连续2个周六日，和你细数帕运的点点滴滴。
帕运321。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脚踪，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罗姊妹你好，
是黎医师吗？
这边呢有黎医师还有文慧在这里。
罗姊妹，你好。
对
啊，你好。我上次发的信息是说，小宝宝今年不是5岁了吗？他晚上睡觉喜欢磨牙齿，还有睡觉总是睡不眠，睡得不踏实。就是如果人一离开一起来，像我们一起来，他都有感觉。
是从小就这样吗？还是最近才有的？
从小就有睡觉不踏实，就是人一离开他，他好像就有感觉，一摸不到你就会叫妈妈妈妈，然后就会跟你起来，不像那么小小孩一般早上。像我如果我5点钟起来，他就5点钟起来；我6点钟起来，他就6点钟；我4点多钟起来，他就过不到半个小时，他马上就会叫我。反正就感觉他总是身边没有人了就不可以。而且这段时间睡觉就磨牙。
是磨牙是最近的事吗？还是
啊，对，磨牙是最近的，磨牙可能是有3-4个月以前的事了。
哦，就你是听到？
啊，对，我听到他磨牙起来，他偶尔的磨。
那其他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因为听你这么说，就是从小要粘着人睡，也是挺辛苦妈妈。
但是因为我早上本来起来有时候起来祷告之类的，我你差不多半个小时他就会叫你，就是这样。哦，就是特别粘人，有点。然后他吃的东西特别喜欢吃香的东西，比如说煎饺，煮的水饺他不吃，他非要吃那个煎饺。我就感觉他这段时间睡觉，磨牙齿有点严重。然后我又带他去看那个癌科的那个中医啊，他看了呢，他说他脾胃有点虚啊，就给我开了点那个中药吃了，感觉也没什么效果。
这个也可能是脾胃有点虚呢，但我一般认为就是磨牙呢，就是有点肝火，比较容易出现磨牙。很多是因为第一就是小孩他有些就是比较紧张，那小孩才5岁有什么紧张啊？现在也很难说，小孩的也有很多的。
他可能是有点紧张，打针一样。我看他总是咬手指头，他把他手指头全部咬的一点都没有，根本就不用我们剪的。是不是紧张的表现啊？我打断一下，李医师。
对，就是小孩有点焦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咬夹或者咬手指，或者就有这些小动作。他自己也没有什么目的去这么做的，但是他就是可能心里面有点焦虑。如果他是有点焦虑的话，晚上也很多会有磨牙的情况。中医来讲呢，就是说他有点肝气郁结或者肝郁化火，是说就是。
我估计是的，他大便比较干硬。我打断一下，他大便比较干。
还有您说他也爱吃上火的东西，就是香口的那些，反正就是。肯定是油炸的比较多，上火的东西。你说饺子，他就爱吃煎的，这些都是一些我们说肝火的一些来源，就会好像火上加油了。但小孩有时候就有这样的问题，他睡也睡不甜。那这个因为我没见到他嘛，但是我估计也是这个肝火盛。就是火气比较大，他也睡不好，或者梦多，或者浅睡，所以你可能起来，就可能半个小时他已经知道了，他要吵了， 会有这样的情况，那该怎么办呢？我觉得还是第一，饮食方面不可以再给他那些容易上火的，要吃清淡的。这个可能开始他觉得不香不好吃，但是也没办法要他习惯，慢慢的改变。还有中药来讲呢，因为他才5岁，我就不敢说是很多很复杂的那些就不要乱吃了。但是你我心里面就有想到，就是一个叫做加威逍遥散，我可能在节目可能之前也提到过，也是可以的。这个是一个成药，但如果你不想吃成药的话，也可以就包点砂枯草，就是简单的一些一些的凉茶。砂枯草呢是清肝火的一个中药，有些人就也加点糖当凉茶来喝。
嗯，李医师，对，你刚才提到的是夏枯草，对不对？
对，
夏枯草是吧？
对，夏天的夏，枯是枯干的枯，可能到中药铺可以买得到吧？对吧？
嗯，
中药店可以买到是吧？
对，然后你就是像一般这个熬茶一样，
先用冷水泡一下，泡透了，然后就开火煮一煮，煮它15到20分钟，那就行了。然后喝的时候也可以加点糖，这个砂枯草
加点白砂糖可以吗？
白砂糖或者冰糖都可以，就是你就加点糖，因为小孩嘛，你很难要他喝那些有药味的东西。但是这个砂枯草味道不是太难喝的，
每天当茶水给他喝对吗？
对，不需要放太多，或者你买一把，因为它一把也挺多的，你就包水就可以，就是当凉茶给他分几天喝，或者你可以分几天包都可以。这个是就很随便的，就是一个凉茶。
那李医师，刚才您说的那个成药是什么呢？您可以再说一次吗？那个药名？
成药呢，很有名的方子叫加威逍遥散。
加威逍遥
散。
对，加减的加。
加是什么加？
加减乘除的
加。
加
味
味道的味是吧？
对，加味逍遥散。
加味逍遥散。
其实这个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单支逍遥散，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对，如果你去药店买的话，你跟他说加味逍遥散，他可能说哦，我没有这个，我有单支逍遥散，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叫什么散呢？还有个叫什么散呢？
另外一个名字叫单支逍遥散。
哦，牡丹的丹。
哦，
牡丹
的丹，单支逍遥散是吧？
对的。
对。
好。那所以刚才李医师就说了，可以尝试这个成药加味逍遥散，或者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单支逍遥散。但是呢，因为李医师也说您的孩子还那么小，5岁嘛，对不对？不要让那么小的孩子吃成药的话，你就可以尝试比较天然的方法。李医师刚才讲的就是去买夏枯草，对。但是李医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那是不是那个夏枯草回来？那整天就喝它呢，会不会太凉啊？
就是好像是给他好像喝点糖水这样，每天就喝一杯已经可以了，就不要说整天都喝这个砂枯草，不用这么多。其实小孩呢，我们尽量就量少，因为小孩呢他正在发育嘛，他对药的敏感是非常高的，不是跟大人一样就要喝这么多，再少少一点，它清清火那就可以了。还有还是要注意，就不要让它吃上火的东西了。
是的，我都尽量。而且他怎么不喜欢吃素菜？
这个还是要慢慢的教育。当然，小孩这个年纪不会说，哎，要健康，要吃怎么吃才健康，他不会明白嘛。或者是你做菜的时候就加点他喜欢的东西，让他感觉味道好一些，或者切小一点，因为很多小孩是不喜欢那个咬，才不肯吃菜。这是非常常见的，他咬不动，他就不爱吃。那就可能就帮他一下，这样
就是大人要花一点智慧去养小孩。不过刚才李医师讲的，我觉得原来是这样啊。 就是有些小孩不吃蔬菜是因为咬不动，或者觉得哇好辛苦啊，吃顿饭咬那些菜，所以怎么样把菜给弄得让孩子能够比较容易去吃进去，这个可能也是家长要注意。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林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刚才那个罗姊妹，你提到你的孩子啊咬指甲啊，那除了从生理这一方面来看，其实心理刚才李医师也提到了焦虑，那你也提到这个孩子从小就很黏你，睡得很浅，你一起床你一有动静他马上就醒了，可见这个孩子呢可能没有安全感啊。那他为什么会没有安全感呢？可能就是你们，
可能是因为我平时到教会去做圣工以后，我总是欺骗他，他问我到哪里去，我说我去拿个快递，然后就有时候查清一整天都不回来，从小可能就是这样子。
哦，
现在不会的，现在我会跟他讲，现在我就尽量带他去了，因为他现在已经比较能盯得懂事点，能去跟他讲了，然后带他去就让他在那里旁边玩的，有时候也会吵到我，但是还是要把他带去。
那我觉得可以跟他聊聊天啊，甚至可以跟他聊心事的时候，当然小朋友嘛4岁可以很简单的去聊一聊譬如说问他什么时候会害怕，妈妈如果不在的时候你怕不怕啊，妈妈跟你说了5点接你，但是妈妈迟到了你会怎么样，特别针对如果你觉得刚才你讲的可能是一个源头，其中一个源头，那你就特别针对这些啊，你去问他，那让他讲一讲他的感受，让他小朋友说出来，你才会知道具体的原因在哪里，你也可以跟进。那换句话说，你可能要给他再多一点的安全感，跟他说的事呢，你就一定要做到，跟他说的时间点，你就算迟到了，你也要跟他抱歉，或者是在这一方面要让他慢慢建立起有一个安全感，求神也给你有智慧哈，可以跟孩子聊聊。
谢谢主持人。
那李医师，你还有没有要告诉罗姊妹注意的？
也没有了，但是要注意，其实这个情绪他的焦虑紧张也是会导致这个肝火的，就是互相影响的，他心情放松了或者这个焦虑他解开了，这个肝火也会它降下来的。
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他才4岁，然后他每次以后不是我惩罚过后他自己冷静下来，他这么小的小孩他都会哄你，他会说妈妈对不起我做错了，你打我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他就会这样问你。
嗯，
我是幼儿园教的，你要是出去了，出去你骗了我，就我叫我出去拿快递去做圣工，等回来了说你为什么骗我，你为什么不带我，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就他就会说这句话。
孩子常常有这样的反应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孩子他会很害怕这个爸爸妈妈不再爱他嘛。
我觉得他会说，他不说你，
比如说哪天我出去不送他上幼儿园，别人送他去，他就会一路的哭，我妈妈是不是不要我啦，我妈妈是不是不要我啦，又走了没告诉我，又不带我啦，他就会这样哭的，我人家都受不了了。
刚才李医师说呢，孩子会说是好的。
对，您知道，原来你骗他，他会联想到你不爱我。
对。
我们会知道，因为这个是两件事，两码事，但是小孩就是把这个联系在一起了，所以他有焦虑。
是。那。我其实最后想讲一个我个人的经历，我是主学老师，我教幼小班，那个幼小班是2岁半到6岁啊，都在我的班级里头。其实那有一次就有一个小女孩，那她还不到2岁半，但是她妈妈就很希望她进班级，太小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妈妈能够陪读一阵子啊，让孩子适应。那这个孩子也是很黏妈妈，小女孩，然后哭啊哭啊，妈妈一走开，其实妈妈可能只是呢站在门外啊，不希望影响上课的秩序，她一看到妈妈呢一站起来，她就马上大哭，哭不停的。 后来慢慢的几个月，大概两个月到三个月，哎，慢慢就不哭了。那我就觉得可以让妈妈，因为妈妈不能一直在教室嘛，我就想让妈妈能够去崇拜。嗯，怎么让妈妈去崇拜呢？就刚开始从十分钟开始，妈妈离开十分钟，接着妈妈慢慢的十五分钟、二十分钟这样。那我们怎么跟她说呢？因为讲崇拜她听不懂，所以呢，刚开始我们就说：“哎，妈妈要去洗手间。”那她就，我们还指着这个墙上的钟，因为她两岁多也还不会看钟。我们说：“你看到那个长长的针啊，现在是在五，到了七的时候，妈妈就回来了啊，让她看。”但是慢慢的就到十五分钟的时候，他就会问了，因为去洗手间怎么会去那么久的时间呢？所以他就问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后来有一次呢，礼拜天要来教会的时候，他就跟妈妈讲，在家里，妈妈你赶快去上厕所，妈妈你赶快去上厕所。妈妈就问他，为什么我要去上厕所？他就跟妈妈说，不然等一下主日学的时候你又去厕所了，去好久。我真的在神面前呢，跟神说我错了，我不应该用这样，因为其实是骗他的嘛，对不对？刚开始妈妈是真的可能去厕所，顺便去厕所，但去厕所不是最主要的，是想让他妈妈出去，让他适应。然后接着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他妈妈其实就跑去崇拜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再跟他讲去厕所，那这是骗他的，其实也不好。所以难怪这个小女孩很单纯，她叫她妈妈赶快去厕所。那所以从那天开始我们就改变了，我们就跟她说，妈妈也要上课，像你在这里上课，那妈妈也要去上课，所以妈妈跟你一起努力。那我们给她贴纸啊，每次妈妈去上课你就有一朵小花，再多一朵小花，妈妈上完课来接你的时候，你把那朵小花也给你妈妈。我们就是用了这些方法，后来就慢慢的就完全不需要他妈妈陪了。所以这个就是你在讲你孩子小的时候，你告诉他你去拿个快递啊什么的，其实小朋友很单纯，然后他的想法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那我就是讲我个人的这个教学的经验让你知道。
好，谢谢，有主祝福我们的文慧姐妹还有李医师哦。
好，孩子有进展就告诉我们，然后跟李医师联系好吗？
好的，
再见，罗姊妹。
好的，
再见，
李医师还有
文
慧姐妹，再见。
好，再见。
青青的草地，蓝蓝天，多美丽的世界。大手拉小手带我走，我是妈妈的宝贝。
我一天天长大，你一天天老，世界也变。
是妈妈的宝贝，
我一天天长大，你一天天老，世界也变得更辽阔。从今往后，让我牵你带你走，换你当我的宝贝。
你好，李医师，你好，谢谢。
你好，邓弟兄，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啊。
李医师好，
刘姊妹你好，你跟我们讲一讲你的情况好吗？
那个李医师，你们好。
你好，
李医师，
你慢慢说，好，不用紧张。
李医生你好，
你是第一次打过来吗？
是啊，是第一次。
以关爱的心情，用专心的耳朵，为你问诊把脉。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无限飞行号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那我们要告诉大家，九月份的挂号时间已经过了，就在刚过去的星期四。哎，怎么办呢？没关系嘛，还有十月嘛，对不对？
嗯，十月呢，我们这个问诊的时间呢，设在国庆的黄金周。
哦，那大家放假可以打电话了。嗯，
对，在十月三号早上的9:30到11:00那一天呢，是星期四来着。
嗯，大家都知道啊，您可以当天呢打电话来挂号。
嗯，
如果紧急的话呢，请您告诉我们后台的同事，我们会紧急为您插队的啊。不然的话呢，就请您呢事先呢可以短信电邮来说一说您的情况啊。例如呢，我们有一位呢贾弟兄，我就觉得好棒啊。
嗯，
因为呢他有挂号，然后他也把他的消息呢做了一个回复，让我们能够呢有跟进。
哎，我们贾弟兄呢，他其实是挂号复诊来着。
哦，真的啊，好棒哦。
对，他之前呢已经问诊过了，这一次呢是复诊。他就跟我们李医师问好啊，他说呢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做了 CT 的平扫，有基底节区可见斑点状低密度银。哎，
有脑梗。
对对对，然后呢8月19号呢又做了一个 CT 的平扫，他说没有脑梗了，正常了。
哇，
真的是感谢主啊，医治了他，把他的脑梗呢拿走了。他也非常的担忧哈，担心他的疾病，但是呢我们的主啊担当了他的病，非常的感恩。
那我要告诉呢这位亲爱的贾弟兄，如果你需要李医师再次的跟进呢，请您赶快再来预约挂号。
嗯，是的，那我们专业的部分当然交给李医师。
那当然。
同为运动员，他们要付出加倍又加倍的努力，一个个生命的斗士突破了身体的限制，勇敢站上世界最高等级的体育竞技场，拼尽全力，绝不放弃。是时候了，看，他们已经准备就绪。帕运，3、2、1。
现在呢，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无限飞行号，这是周日傍晚的6:00到7:00的节目。那么有新田，有文慧在这里。那现在呢，6:38，我们跟您一起呢冲到帕运的现场。我要看，我要看，我最喜欢看的游泳项目。
没错，游泳项目呢，我们这次呢要看一个人的故事啊，他就是郭金城。哎，他被称为这个美誉啊，无臂飞鱼啊。
对，我有看到他的新闻报道，哇，真的是厉害厉害啊。
对，
那么话说呢，8月30号呢，在巴黎的残奥会呢，男女混合4×50米自由泳接力20分决赛，不要问我20分是什么意思啊。那么很多人的目光都被中国队最后一棒选手给吸引了，
因为啊，他
怎么样？
不戴泳帽，
对，
剃了光头。
那不戴泳帽，剃了光头，这句话我可以接受，因为光头所以可以不需要泳帽，但是是有原因的嘛，对不对？
嗯，对的。然后呢，为什么呢？
待会讲。对，他抵达终点的时候是用他的头奋力的撞向池壁，
好痛哦。
对呀，那为中国队呢锁定金牌。他高速拍打的双腿就像呢涡轮增压小马达，那他就是在杭州亚残运会拿下了3金3银，走红网路的无臂飞鱼。所以 他只能用腿拍拍拍嘛，对不对？
对对对，这是呢23岁的郭京成，哎，非常年轻啊，
嗯，
首次呢登上帕运，也就是残奥会的舞台啦。
嗯，
他的老家呢是在河北。
嗯，那河北如果再小一点呢，具体一点呢，因为是光荣的事情嘛，对不对？
是
河北的沧县东关庄村。
哇，嗯，
这个村一讲出来就觉得有名头的啊。
是的，
那他呢，他我觉得很棒的是他的母亲父亲呢在他比赛的时候是熬夜看他比赛的，
因为今年呢都是这样了，观看这个巴黎的赛事，没错没错。
对，但是呢郭京成就说，我想代表我们的残疾人朋友为国争光，我也想让父母爱人高兴一下，所以就想尽力发挥，争取多拿几块金牌吧。好，现在来说他的故事吧。六岁那一年，那他本来是健健康康的，后来发生了一件意外。
因为呢这个高压电触电事故呢，所以因此啊他就失去了双臂。
对，
然后呢就在父亲的引导以及陪伴之下呢，他开始训练用双脚来完成写字、吃饭等等的日常事务。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啊，六岁啊，应该算是懂事的一些了，
对
不
对？
对，
要进小学的一个年纪。
对对对，那你想想看，他本来健健康康的，突然之间没有了双臂，换句话说就是说原本应该进小学，可能就不能进小学了。
对，
对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想想看对这个孩子的打击。但是我佩服的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就是教导他用双脚完成写字、吃饭，所以父亲真的在他这个幼年意外事故发生以后，我觉得做了很好很好的带领者。好了，到了八岁的时候呢，父亲啊，为了给他某一条出路，带他参加残疾人运动员的选拔，又是父亲，所以我真的要替这位父亲鼓掌，对不对？
是的，是的。当时呢，我们的郭京成呢还没有到入队的年龄哦，但是呢他的坚毅不服输的目光呢就吸引了教练刘振斋，因此呢他就被选为了后备的队员，备选的队员。
对，那么四年之后就是12岁，
十二岁的时候，
对，哇，你还是很小的年纪啊。
对，
正式入队啊，正式入选为队员了。那想想看，游泳你最重要的就是靠你的
手，双
手
划水。
对，那当然脚也很重要，可是我们知道手更重要，对不对？那如果没有双手他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刚开始啊，他只能够用下巴抵住这个漂流板来练习。大家如果学过游泳就知道，第一步是拿着那个漂流板
拍拍拍。
哎，不是，你要，你有没有学过游泳？
有啊，我会游泳。
所以啊，你会游泳，哇，那你比我还厉害耶！我记得我刚开始不是拿着那个板吗？不是拍那个板，而是那个板有浮力，然后你就是抓住那个板，然后让你的身体浮起来，然后就第一步就让你的脚在那边学习，
对对对，拍水拍水。
对对对，然后呢，他是用下巴，
然
后接着下巴就磨出了血泡了。
哎呀，
好惨呐，对不
对？
对
呀，12岁的青少年了，
对。
然后呢他就为了在水中呢保持身体的平衡，他必须呢要加大他的核心力量呢来训练。你想想看，他一个晚上哦做过2000多个仰卧起坐，哇，直到
好厉害哦，
腹肌都抽筋了。
对，想想看，我做100个已经好困难了，
行了，
2000多个，想想看，2000多个要做多久啊？
可能一个做一秒钟，
不知道，
两秒钟。
什么？一秒钟怎么可能完成呢？而且你要记住，他是没有手的。
对，
做仰卧体坐是更难的，
更吃力了。
那如果像我呢，我大概呢，刚开始可以一秒钟一个，然后慢慢就成2秒钟，然后3秒钟，然后4秒钟。
越来越长。
对，因为2000多个嘛，你随着这个腹肌开始有点累了，有点疼了，你会越做越慢。所以呢，我比较这个插开思维去想，2000多个好厉害，然后用多少时间？是不是整个晚上都在仰卧起坐呢？
对啊，就是他一个晚上都在做嘛。
哇，好厉害！
而且在日常训练当中，他每天呢最多要游10000多米呀、
啊！哇，10000多米，
对，高强度
的
训练，
对对对。那还有，你知道为什么他光头吗？因为他担心呢泳帽松动。 影响他的状态。
对，
所以呢，索性不戴泳帽。那怎么办呢？不戴泳帽，又为了呢让这个阻力减小，就剃光头吧。
嗯，而且呢他每一次哦，刚刚不是说他就是头撞向那个池壁呢、
嗯、
才证明他已经完成这个赛程嘛。
嗯，
哇，就你想想看，他的小光头就这样撞到那个池壁，头部呢、
嗯、
就很痛啊，也撞出包啊。
对，你可以想象头上好多的包、
嗯、可能成茧了吧。
哎，有可能，有可能哈、啊嗯嗯嗯、那健全人靠双手可以完成的事，郭金城呢他几乎呢都能够靠双脚完成。更重要的是呢，游泳呢让他变得自信强大，还收获了爱情。
嗯，刚刚已经说嘛，他呢也想让爱人呢高兴一下。
对对对，
夺得这个奖牌
是、
嗯、
那这个他说呢，想起过往、
嗯、
啊，回首人生，其实他今年还很年轻嘛，对不对？
23岁而已，
他已经在想他的过往人生了。然后他说啊，已经好顺利了、
嗯。
上小学的时候，同学对我很好，我的童年还是很棒的。这一点呢，是我很佩服的。
嗯
啊，我佩服他的父亲，我佩服呢他那种毅力哈、啊，怎么去训练自己？还有，我更佩服的是，当他看回自己的人生的时候，
嗯、
他不会有那种自怜自艾、
嗯。
我六岁以前多健康啊，如果没有发生那个意外就好了、
嗯。
他说已经很顺利了，然后他也说呢，同学都对他很照顾，人生很棒。其实我相信。他的人生当中也会因为他没有手、
嗯、
可能呢收获过异样的眼光、
嗯、
可能也有人在背后也不是批评他，而是哎呀那个人怎么会这样、
嗯、
但是呢他看的都是好的那面，感恩的那面。
而且你想想看，这么高强度的训练一定有很多血泪，
嗯，
也很多汗水会流过，但是呢他也没有把这个呢作为他很重要他专注的那个点。
嗯，
而且呢你看这个郭金城啊，他这一届呢是第一次参加残奥会嘛，
嗯，
他为了测试一下哎自己的实力，他一口气呢就报了8个项目。然后呢刚刚不是说他在接力赛嘛，他在接力赛的决赛之前呢，他已经呢参加了5场的比赛。
那换句话说，大家要知道啊，他们呢准备每一场比赛呢、
嗯，
是要做很多功夫的。
对的，对的。
所以不是说好，我参加完从这个池里上来，
先歇2天嘛。
哎，不是池里上来，然后马上就到下一个游泳池，扑通又去比了、
哦。
他们是要做很多的检查，
嗯、
然后很多的准备。
对对对，
所以你想想看，他那天基本上是没有休息的，
嗯，
就是不断的在不同的比赛里头事先做一些的功夫、
嗯，
做一些的准备，然后参加比赛。所以你可以想象他那个毅力，他那个决心，而且呢，他在男子100米自由泳，又有一个英文代号出来了
，S5级。
这个决赛当中拿下了银牌、
嗯、
还打破了亚洲纪录呢。
哎，所以呢在这个赛后的访问当中呢、
嗯、
我们的郭金城呢他就说，虽然很累，但是队友把最后一棒交给了我，我不想辜负他们的信任，还是想尽力的发挥了一下。
嗯，
可是这个发挥一下呢他是觉得很云淡风轻啊。
嗯嗯嗯，那真的很佩服的就是啊、最后说的他跟队友那个合作，那虽然呢很累了、
嗯、
但是他没有忘记他自己是最后一棒，他要努力，那他不希望呢就是哎队友交给他的啊他呢好像就是随意的啊、去完成。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位帕运选手的心声，
嗯，
不管我怎么累，不管我在哪一棒啊，不管呢我有什么样的限制啊，我能够做的我就尽力去做。
而且呢这不是自己个人的哦，而且还是整个团队呢、
嗯、
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这件事情、
嗯、我想呢今年看帕运呢，是不是因为无限飞行号这个栏目，大家呢、
嗯、
诶对这个帕运就有更多的了解、
嗯、
认识呢，我们希望的就是呢告诉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只要你的心灵不受限制，任何一个地方，
嗯，
任何一方天地都是你的舞台，你可以呢随时呢绽放你个人的生命色彩。
圣经记载创世纪，
我创造一首
歌，它的名字叫《创世纪》，哎呀，神的创造伟大。
唐弟兄，这个词就是您自己自创的
啊？对对对，
嗯，哇，厉害厉害。
我有一个想法，可惜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我也不能上网，我也不能操作，我就想在网上成立一个群组，目的就是表示我们参军在世啊不是弱势的群组，
嗯，
我们有能力在世呢有些作为嘛。
嗯，
我给起名叫十二生肖群组，十二个人来成立这个群组嘛。我只是有这个想法，可是我无法做到。
好呀，那就看看有没有弟兄姊妹呢响应哈，我们可以放在祷告当中。
世上万物本安其意味，该有多美丽。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13229966322，
等你来电。
我有个疑问，
嗯，
青田老师，
哎，
听起来应该是您接到我们唐弟兄的电话，对不
对？
对
对对，这次
干嘛叫
是我接的。
对啊，干嘛叫十二生肖呢？
所以后来我就告诉我们堂弟兄，我说，哎，要不要我给你起一个点子，
嗯，
叫十二门徒吧。
他可能会觉得我们怎么配叫十二门徒呢？
没有，
他想到的是
他说好啊，当时
你应该说十二小门徒。
哦，还要切个小。
那他才会觉得比较心安理得一点吗？
堂弟兄说我们年纪也不小了呢。
哦，
还加个
小。那个
小
不是年龄的小吗？没错没错，十二门徒或者是十二小门徒都可以的啊。好，那欢迎呢，有兴趣的人，
嗯，
可以呢，怎么样呢？跟堂弟兄联系可能也不方便，
当然跟我们无限飞行号联系啦。
嗯嗯嗯，
我们呢是您的联系的桥梁
啊，我们是中间站，哎，是吗？
对对对，
报名点。好，如果你有兴趣的，你很想呢，我们在网上啊，可以跟堂弟兄呢一起的切磋，
嗯，
我们可以呢一起的唱诗歌，很好。那你想加入这个十二小组，十二个人的小组呢，请您呢就透过电邮短信来告诉新田或文慧，
嗯，
那我们会转给我们的堂弟兄，那希望呢这个小组很快的成立。
嗯，是的，我就记得当时呢，我跟我们堂弟兄呢，
嗯，
聊天的时候，然后我就记起了有一位韩姊妹啊，
嗯，
她因为知道哎，我们节目当中堂弟兄很爱唱诗歌，
嗯，
喜欢就是吹奏乐器这样的，
嗯，
她就哎向新田呢，能不能够传个话？
哦，
就是发出一个邀请啊，
哦，所以已经有第一位了是吗？
哎，我不晓得，因为呢最近也没有接到我们韩姊妹的回电
哦，
不然我就把这个消息呢就可以告诉我们韩姊妹嘛。
嗯，好，嗯，韩姊妹正在呼喊着你了。啊，所以赶快回应啊。
嗯，
好了，我们来看看呢我们的节目留言板。哎，这个大家回家团聚的时间到了，荷花跟我们的老朋友报道了。那荷花根呢为什么是老朋友？因为呢他呢一直呢有在收听我们电台的节目，
嗯，
特别呢早上的节目直播节目呢
线
上
今天
他会常常呢在第五空间报道的，
嗯，
那现在呢他也跑来了无限飞行号，想搭一搭无限飞行号这辆航程啊，这辆航机可以的，
嗯，
荷花根，那这个再来点点点，
哎，就是省略号码，
嗯，
就是这一位听众家人呢，他就留言：尊敬的老师，你们好，非常感恩您在我生命中留下了太多感动，可惜都没把见证出来，
嗯，
啊，在神太多的亏欠和惭愧了，能愿生命中留下的那些爱痕不会是一闪而过，借着我也是永久。哎，
嗯，
虽然我有数不完的罪，愿神纪念老师们。
嗯，我自己的感受呢是看到您的留言呢，我想你心中有很多很多的感动，
嗯，
但是也有很多很多很复杂的情绪啊。
嗯，
所以呢劝慰子呢就给您呢有回应了，他说欢迎你在这里留言，是的，我们的罪都是数不完的，但是我们的罪虽然像朱红，但是神能够把我们洗得白如羊毛，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共同感恩，欢迎常来，这里是我们每个人的大家庭。我想呢劝慰子的回应呢已经代表了新田跟文慧还有我们所有家人的心声，
嗯，
我只是想鼓励我们的点点点啊，千万不要内耗，
嗯，
啊，因为 最近我看一些的关于情绪精神健康方面的书以及新闻呢，就提到一个词，就是叫内耗。特别基督徒是最容易内耗的，老是觉得自己对不起神，自己有很多的肮脏污秽，
其实都是自己想的。
当然也有可能我们自己也真的做了啊。
对，
那当然我们也要承认，谁敢说自己心里没有诡诈呢？可是你不要忘记了，第一，耶稣基督完全明白你，你心里想啥他都知道。第二，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还爱你呢？所以这样的救恩才让我们感动嘛。我是个罪人，但耶稣还是爱我。第三，耶稣爱我，他不是只爱我，他呢也为我做了一件事，
为我舍己。
对，他的宝血呢，不但是救赎我，而且是能够呢遮盖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这是第三点你要记住的。第四，所以因此我们才能够有新生命，我们也才能够呢有平安喜乐。所以千万不要内耗，那内耗会让你的生命呢就是停在那儿，不会往前进，不要停留在罪疚感当中。
还有第五个，文慧老师，而且呢你看我们现在有新生命了嘛，我们呢而且在地上也要活出呢神给我们生命当中的美好，神给我们是丰盛的嘛。
对好了，再来一个呢，是玉成，他说呢想把一位孔弟兄呢介绍到这打电话，还有呢去问诊李医师，因为呢这位孔弟兄呢整脚发热，手发热，头疼，在老家看过许多中医，说的都一样，但是都没有好药方那一天呢就让孔弟兄给我们发短信了。那么孔弟兄呢是春天呢才到我们这儿来的跟我相处的特别好，我也挺喜欢他的，就是身体软弱，被风湿脚发热诊的，也常常为他祷告，妻子和家人也有一些呢不理解就是不理解孔弟兄啦，药也吃过好多，医院也看过挺多，查不出什么病，天天难受。那我们也要为这位孔弟兄祷告啊，玉成赶快帮助他，鼓励他，星期五至少星期五打电话来跟我们说一说嘛，对不对？
而且呢因为也因着玉成呢跟孔弟兄关系挺好呢，鼓励你啊收听我们无限飞行号。
好，再来呢就是祝福说，想不到文慧呢还可以知道黑猴啊就是黑神话悟空，我不会打，但是我当然知道啦，这么红火的新闻，
对
不对？
我想文慧老师应该没有心情啊，这个也没有精神呢，连夜奋战，对不对？
对，但是我真的有上去看看一些人打的，还看
一些小片段，对不对？
不是，还真的看了一个多钟头了，打那只黑熊精，我真的看了啊，还蛮好看的。好，最后呢，要谢谢我们手机尾号9882，他说听你们的节目太美了，增长知识，信仰也坚强了，愿良友电台的每个人都是以马内利。
也谢谢呢这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短信，也希望呢你能够呢打个电话跟我们直接联系吧。
感谢每一个特别的你，成为我生命中的一束光，
希望你我永远珍惜这份心，希望你我永远珍惜这份心。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天与神与你的相遇。
今天我们的专栏呢怕运321呢就结束啦。所以下周呢我们会迎来谁呢？
下周呢我们就会迎来
李医师
还有文慧老师的健康马起来。
对我竟然忘记我们的健康马起来了。
对啊，
太不应该了。
你是不是想继续怕运321呢？
对啊。好，谢谢大家的陪伴，这一小时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拜拜。